无相无名，空性了然。字墨性空，写出来的这个字实际上是由墨水写成的，它就是性空，本性就是空的，因为它是写上去的，不是本来就有的。人家说，人生一辈子写上最美好的篇章，对不起，全部是写上去的，就是空的。而你从小生出来，你的本性很好，这就是真正的原来的性，这个性不是空的，是真实的性。如果你没有用本性在念经念佛，念的经就不灵，就很难改命，那是作秀给别人看的。所以一个人不用心来学佛，不用心来念经，就不能改命。犹如放本经书，你趴在边上，你说这本经书会跟你感应吗？你必须要读的，一读是不是就有感应了？你趴在边上，你看看会跟菩萨有感应吗？道理是一样的，念经文感应是持经人用心，是念诵的人用心，所以这个经文才会有感应。一个人意念启动的时候是无相无名，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意念一出来是没有靠的。比如我今天想去做一个事情，这个事情做好了吗？没有做好，这叫无相，没有实相，无名，根本没有想法的。我现在就想去烧水，水烧好了吗？没有烧好。我现在想去做，但还没做，这叫无相无名。所以意念启动的时候是无相无名。名相本来是清净的。什么是名？比如说我要去烧水了，这就是一个名，清净不清净啊？没有问题吧。什么是相？水还没有烧开也是很清净的，这里水还没烧呢，我还没去做，还没去想呢，这都是清净的，犹如一朵花在愉快地成长一样。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杂念开始进入了，杂念开始进入了无相之念。继续举例子给你们听，我烧一壶水给他喝，杂念来了，我要节约用水，我少倒一点水在里面，它会开得快一点，杂念来了吧？这个时候就叫杂念进入了。同样烧一壶水，杂念开始了，我不烧水给他喝，这个水昨天晚上开过了，我热一热就可以了，接下来水放少一点，我可以让它很快就开。再一想，澳大利亚的水很干净，没有细菌的，我不要烧了，我还能省电。四五个杂念了吧？这些都是属于影响你烧水的杂念。那么你就有相了。有什么相啊？就是杂相。一个很好的事情会变成越想越杂的，一个很好的人想做好事情会被周围的人讲来讲去，最后连这件很好的事情都不想去做了。为什么一个很好的人最后会被人家讲的像发疯一样啊？同样做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为什么到最后这个人会改变他的主意啊？本来是无相无名的，这个人说我今天要帮助一下你，我不要名也不要利的，但是为什么到后来连做都不肯做了？广东的一个孩子小妍妍被压死了。很多有良心的人想，我不要为名不要为利，我去救救他吧，这孩子多可怜。但到后来杂念来了，如果我救了他，人家说是我压死他的怎么办？如果我救了他之后， 检察院可能会把我抓进去，先要录口供，又不是我压死他的，我这不是多事情吗？我还不如回家呢。一个好好的事情就被自己的杂念搞得乱七八糟，一个好好修行的人会被这个人讲讲，那个人讲讲，这个法门很好的，那个磁带很好看的，这个人说得好，这个人有名啊，到最后自己就迷失了，连路都找不到了。比如一朵花在很好的成长，这是你的正念，如果一朵花长出很多的枝叶出来，那就叫杂念。为什么剪花的人会把一朵花边上的枝叶剪掉？否则这朵花怎么长得好啊？这个比喻是不是很形象啊？拿出来的花如果边上不修剪一下，这花能一束束给人家吗？我要把你们的杂念全部剪掉，你们的正念才会冲冲冲往上窜。你们每天就想着自己乱七八糟的杂念，你们怎么修得好啊？剪杂念就相当于剪骨刺，能不痛吗？不痛怎么会好啊？不痛怎么能修得好啊？如果这朵花长出很多的杂叶，边上一枝一枝的，没有人去剪割，它就会影响到花的茂盛和成长。现在的人自生自灭，自作自受。告诉我，你们坐在下面的人有多少是自作自受的？那个小女孩，我叫她不要给人去看，自己就要去做。好了，现在感情困扰是自作自受吧？不要以为学佛这么简单的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师父领着你们，能修好吗？现在的人自生自灭，自己生出来，自己把自己灭掉，自己好好的不做人，然后把自己毁掉。那些抓进去关在监狱里判刑的人，不是自己把自己毁掉了吗？你怪谁啊？是自己生灭，生也是你自己生出来的，灭也是你自己灭掉的。一个事情做错了还不好好修，继续做错然后灭掉，这叫埋没正智，把自己正确的智慧埋没了，你会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了。烦恼很难断的，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都是欲望。是什么欲望？贪欲、财欲、色欲、名欲、利欲。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利欲熏心啊？因为利欲可以让一个人的心变黑，很多人为了一点个人的利益，自己的良心都可以不要了。在古时候，有一个女人，她跟人家男人好也就算了，结果她把自己的老公谋杀了，这是当年真实的一个谋杀案。因为古时候的医学不发达，这个女的把她自己的老公谋杀后，但是要让官府找不出任何证据，最后你们知道她是怎么把她丈夫弄死的吗？她拿了一根这么长的钉子从她老公的头顶上砸进去的，因为头部都是头发，所以验尸也验不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做得出来，自私啊。如果一个人的欲望高于一切，为了自身的利益什么事情都敢做，这个人就叫没有正智。所以一个人只求欲望，实际上就是背却了般若。背却般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违背了般若，般若就是佛的智慧。不见性者不信佛法，就是看不见自己的良心本性，他不会坚信佛法，所以他不相信佛法能够惩罚他，他才敢这么做。你看看那些不见良心本性者以后的报应， 小时候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大起来吃苦头，就是他受报的时候。你们小时候爸爸妈妈跟你们说什么你们听吗？跟你们说不要吃太多，不要吃太凉，要注意保暖。好了，现在年纪大了，一个个毛病全出来了。怎么会出来的？就是不听话呀。师父现在就像你们的父亲一样，天天在给你们讲啊讲啊，给你们讲了多少因果报应啊，讲了这么多，有人还不好好听。若见性者，号之为佛。如果这个人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，就称之为佛。也就是，如果这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本性，这个人就可以称之为佛。人家说，凭良心讲，凭良心做事情。你们现在凭良心做事了吗？识佛之人方能信入，也就是说，认识佛的人才能相信，才能进入佛的境界。你只有认识他，你才能跟他交好朋友啊。你连菩萨都不知道，不认识，你怎么样能信佛？怎么样能进入佛门呢？如果你们现在连师父在教你们，在为你们好，你们都不懂珍惜，你们怎么样来跟师父学佛学法呢？所以佛不远人，而人远佛。也就是说，佛菩萨从来不离开我们人的，而是我们人离开了佛，是你自己离开了佛菩萨。佛菩萨天天在这里要救度你们，而你们不理佛菩萨，所以人远佛，而不是佛远人。佛是心作，你是什么样才成为佛呢？是要由你的心做出来的，所以要心佛。佛是心作，就是说，一个人良心好，他就成为佛；一个人的良心不好，可能他就成为魔。都是由心做出来的。迷人向文字中求，悟人向心而觉。所以学佛迷惑的人，他从文字当中去学。文字上都说佛法讲第几条，他从文字当中去求。因为任何的文字，佛菩萨是根据当时的环境、地理、人物来讲的，而他就利用佛菩萨曾经讲过的这句话拿到这里来用。如果师父在素菜馆里讲了一句话，你们给记下来了，我一看这么多菜，我说哎呀，看了就饱了。好了，你们大家都去学吧。师父曾经讲了，看了就饱了，大家都去一看就饱了。不能以文字来取义，如果以文字，那就是迷惑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心要活。有一句话叫活学活用，经常在文字当中去钻研的人就容易迷惑。悟人向心而觉，觉悟的人是由内心去找到自己的觉悟的。因为你的心里觉悟了，你才是真正的觉悟，而不是表面上的觉悟。迷人修因带过，悟人了无心相。迷惑的人修因的时候等待着果，等待果的人就是迷惑的人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买了水果跑到这里来供佛菩萨，求完了之后天天在这里等，哎呀，菩萨，我求过你了，希望你能够保佑我这件事情成功啊，天天等好了。这就叫迷人。迷惑颠倒的人是求因带果，求了这个因了，然后就等待果出来。悟人了无心相，就是悟出道理的人，能够开悟的人，他是了无心相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做了功德了， 做了善事了，但心里从来不去想，没有成为一个形象，没有想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了，菩萨应该给我回报了，叫了无心相，心里根本没有着相。我今天捐了100块钱了，我今天捐了1000块钱了，哎呦，我就等待菩萨给我回报吧。你有这个想法就叫着相。迷人执物，舍我未及，误人般若，应用现前。师父给你们说迷人和误人两种，迷人就是迷惑颠倒的人，执物就是执着物欲，舍为我己就是以为我今天得到的这个房子，这个电视机，今天我所有得到的东西都占为己有，都以为是我的，这个人就是迷惑颠倒的人。误人般若，应用现前，误人就是开悟的人，误人用智慧来解决现实人生中碰到的所有的问题。所以开悟的人和迷惑的人，这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，因为他们的智慧不同。